破碎啊、谦卑啊、一同学习的啊、这个过程啊、希望通过这个海德堡教育问答的学习啊、使我们在啊、基本真道的认识上啊、使我们在个人的灵命上啊、也包括通过我们啊、在对基本道的认识啊、对这个灵命的提升啊、更多的啊、帮助到啊、造就到啊、拓展到啊、我们基督徒在家庭、教会和社会中的见证啊、我们特别从一段经文开始啊、这段经文如果你手头一定要用圣经啊、请大家我们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啊、一个是手头有圣经啊、第二个是要有一本海德堡教育问答啊、第三个最好你有一定的笔记本啊、这样你可以更好的有些记录。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啊、我们啊、用这段啊、经文作为我们的祷告啊、因为这段经文就集中在安慰上。那我们也知道啊、海德堡教育问答是一个啊、著名的安慰之书啊、第一问就讲到你或生或死啊、唯一的啊、安慰啊、是什么啊、所以说我们从这段经文啊、祷告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我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处。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你们既是同受苦处，也必同得安慰。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关键是我们不要经历患难，而是在患难中有安慰啊、有造就啊、学习顺服的功课啊、培养效法基督勇于背负自己十字架的品格和勇气，这样我们就能够转回头来安慰众多在苦难中的人。主啊，求你亲自使我们得安慰，也求你使我们成为众人都得安慰的器皿。主，当我们一同学习海德堡教育问答这古老的用眼泪、汗水，更是用热血所捍卫的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时候，求你大大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谦卑，使我们开放，更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带领我们一起进入你自己话语啊、纯正话语的规模，使我们更多的经历啊、更多的享受，更多的见证你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的长阔高深的大爱。这大爱使我们得医治，这大爱使我们得安慰。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所以今天我们不会正式的讲解海德堡教育问答但是我们和大家有一个见面我们讲一讲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课程我们这个课程的基本的负担是什么基本的要求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海德堡教育问答讲起呢因为海德堡教育问答第一它是一个改革宗神学的经典的一个教育问答对于改革宗神学中所呈现的，或者对于圣经中所呈现的纯正的话语的规模，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非常深刻非常整全，非常有机一以贯之的为我们呈现出来第二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海德堡教育问答在1564年完稿转眼已经是将近500年的时间了这个教育问答从原来的拉丁文 德文、荷兰文、英文、韩国的语言、印度尼西亚的语言、中文的语言，翻成多国的语言，造就了很多很多的圣徒。 所以说弟兄姊妹，海德堡教理问答这个任性告白是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的。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写的文字，写的书籍，你差不多，第一，你出版不了，第二，你出版一版就不会再版，第三，一死了，这书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说真正能够出版，真正能够多次出版，真正能够不断造就圣徒，能够500年。 都能够造就圣徒，为教会所珍惜的这样的历史上真的是千锤百炼，大浪淘沙是真金不怕火炼的。所以说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于海德堡教理问答这样的改革中的韧性要格外的珍惜。第三个我们看海德堡教理问答，它当然是三大块讲到。 第一个讲到人生的安慰，然后第二个部分讲我们应当信什么，也就是使徒信经所概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应当做什么，做什么，既要有行善，另外还要有祈祷。所以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向我们呈现了基督徒感恩生活的两大标记，一个是行善，如果没有行善。 如果没有善行，那就是不结果实，那就是没有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新乡镇，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新乡镇，这往往显明我们的信仰是假冒为善，是自欺什么欺人的，但是如果没有祷告，我们的行善就会勉勉强强，就会外强中干，就会不断枯干，就会半途而废。 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感恩的生活，不光是通过我们的行为，更是通过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主要体现在我们按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主导文，来真正进入深刻的合乎上帝心意的、合乎耶稣基督教导凡事的这种内在生命的操练，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 在他的架构上，其实和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大概是一致的架构，就是整个圣经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三位，整个圣经主要的教训，一个是教训我们对于上帝我们当信什么，第二个方面，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和本分，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 还是海德堡教理问答，其实信仰的经历，圣经的教训，我们所当领受的，所当见证的，也无非就是这两大块。我们当信什么？我们当做什么？就像使徒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他向主提了两个问题，当然他没有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主把我提到天上去吧，让我上天堂就好了，最多我把别人也拉到天堂上去好了。那使徒保罗不是这样的，那使徒保罗首先问的问题不是做什么，不是怎么拯救人，使徒保罗首先问的是主啊，你是谁？所以说耶稣基督就给我们强调，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理性上爱上帝是太少太少了，那我们强调的都是人数，我们强调的都是事工，我们强调的都是做什么，但是我们对于上帝那种深刻的认识，那种深切的渴慕，那种荣耀上帝，那种以上帝为乐，那种我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那种经历，那种体会，那种境界。 我们是少知什么又少，但是无论如何，清教徒的信仰或者是改革宗信仰，以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小教理问答为标记的，以及海德堡教理问答为标记的，都强调我们当信什么，我们当做什么，没有信仰就没有根基，没有做什么，我们就我们的信心就是虚假的，就是肤浅的，就是自欺欺人的，就是不结果子的。 所以说我们圣经的教训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我们所经历所见证所传讲的始终是围绕两大块信什么以及做什么。但是海德堡教令问答相比威斯敏斯的小教令问答有何优胜之处呢？威斯敏斯的小教令问答在关于我们信什么方面就讲到独一的上帝讲到耶稣基督大概更多的是按照系统神学的。但是这个海德堡教令问答就是直接按照使徒信经。所以威斯敏斯的小教令问答用到两个重要的信仰文件一个是十条诫命一个是主导文但是关于三一上帝方面这个威斯敏斯的小教令问答当然也很好但是它的特色和特征就是没有用使徒信经的。但是海德堡教令问答的特征就是他用使徒信经来概括我们得享安慰我们认识上帝我们传讲福音应当明确的三大块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更新所以说海德堡教令问答从它的内容上来看就是向大家呈现了三大块第一块使徒信经到底我们应当信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今天我们讲信耶稣就好了信基督就好了信上帝就好了这些说法都是不错的但是都是不完全的我们的信应当是使徒信经所概括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直到我信圣灵我信身体复活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永生这十二大信仰的基本准则都显明了我们信的十二个基本要义的不光是信耶稣基督也包括信上帝不光是信上帝还包括信上帝创造天地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不光是信上帝还要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不光是信圣而公之教会还要信圣徒相通不光信圣徒相通还要信身体复活罪得赦免所以说今天就看到我们的信就空前的单薄了空前的简化了空前的约化了甚至最后整个就面目全非了你不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因为你说的只是你的感受只是你的经历只是你的领受但是和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没有根本性的关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今天基督徒更多的从圣经启示从大公教会的正传转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我们不排除个人感受和体验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这个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不是回到圣经为根本不是回到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这个教会的正传为一个解释性的规范和框架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是个人化私有化情绪化浪漫化甚至这个巫术化一种但是绝对不是圣经化绝对不是归回圣经纯正话语的规模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海德堡教令问答在他的这个基本内容上确确实实用使徒信经呈现了我们所信的十二大的基本的方面这十二大基本方面既关乎到三一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也关乎到世界的创造救赎以成全还关乎到人的受造人的救赎以及人最后的身体复活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信经向我们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信上帝的也包括我们对于世界是怎么看法包括我们对人怎么看法用中国哲学的概括来说就是天地人天中间而言是指位格性的天上帝地是指这个世界及其历史人当然是指人的受造救赎和成全所以说使徒信经远远不像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一般人背华句所理解的使徒信经还不简单吗我背了几十年了但是至于使徒信经具体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并不一定真正进入其中的深度和那种整全的第四个方面来看海德堡教的问答也是最具有这个 ecumenical, 就是合一性教会的合一基督徒的合一非常重要当然基督徒的合一不是组织的合一不是宗派的合一 啊，终其而言呢，是在上帝永世的计划中的合一。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罪证在基督里边都同归于尽。第二个，那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的合一。啊，不管是外邦人啊，还是啊犹太人，不管是为主的、为奴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所有人啊，在耶稣基督里都是罪得赦免，啊，都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所以基督徒之间的合一是在基督救赎中的合一。啊，第三个方面，啊，基督徒的合一乃是啊，我们中国人讲心有灵犀啊，一点空。那我们都有圣灵，我们都有圣灵的充满，都有圣灵的内住，都有圣灵的光照，都有圣灵的感动，都有圣灵的更新，都有圣灵的成圣，也都有最终圣灵的什么成全。所以说，不管我们在什么时代啊，不管我们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国家、什么教会、什么宗派、什么背景啊，什么灵命状态啊，我们都是啊心有圣灵啊一点通。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合一的时候啊，我们讲到在圣父的拣选中的合一，在基督的救赎中的合一，在圣灵的成全中的合一啊。当然，我们还要讲到啊其他的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哪怕我们这个海德堡教里面拿的研习班。那我们啊，既有在三一上帝里的合一啊，我们也有在真理啊，在学习啊，在爱心啊，在施工啊，各个方面的合一啊，求主啊保守引领。但是当讲到的海德堡教里面拿的合一，为什么海德堡教里面拿就是合一呢？海德堡教里面第一是宗教改革内部的合一。那宗教改革内部你知道啊，有路德宗啊，后来也有啊，茨威尼为代表的啊，加尔文为代表的啊，改革宗啊，路德宗和改革宗打的也是不可开交啊，啊，甚至是大动干戈啊，确确实实也让我们啊吸取啊教训的啊。但是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是在德国制定的啊，德国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茨威尼在瑞士啊，加尔文也是在瑞士啊，德国是路德和莫兰顿的故乡啊，是这个路德宗的啊，路德和莫兰顿的故乡。但是在德国制定的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啊，当时候这个选侯啊，特别的目的就是说，怎样把这个改革宗、路德宗和这个改革宗，怎样把路德的教训和加尔文的教训求大同存小异啊。所以说，哪怕是路德宗的人士啊，哪怕是一般福音派的人士啊，当他读到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时候，使徒信经你赞同不赞同？那一定会赞同了啊。使徒诫命你赞同不赞同啊？一定会赞同了。那主道文你赞同不赞同？一定会赞同了。那你想得不得安慰呢？一定想得安慰了。要想得安慰，一定要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这就是使徒信经的内容啊。一定要爱主爱人啊。这就是十条诫命的内容啊。一定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这就是主道文的内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的这些界定，哪一个基督徒，不管是你是浸信会的，不管你是公理会的，不管你是长老会的，不管你是维斯理宗的啊，不管你是公理会的，就是基督教里的哪个宗派，哪个基督徒啊，不可能啊甘心乐意的发出阿门阿门阿门呢？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真是个基督教内部宗派也非常合一的文件。啊，但是啊，当然海德堡教理问答里边也有不合一的声音，这就是说不能够认同当时天主教的错谬啊。这个天主教的错谬特别体现在81问中啊，81问中就问到这个圣餐与天主教的弥撒有何不同。那改革中路德宗包括都强调，那圣餐呢是恩典之约的标记和印证的啊，但是这天主教所教导的这饼这杯，经过神父的祷告就变成了基督的真的身体血肉啊，真的是可憎的啊，用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自身的话来说，是可咒诅的偶像崇拜。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海德堡教理问答虽然竭力寻求教会的合一，但绝不是以牺牲根本性的真理为代价的啊，今天很多人的合一啊，只不过是一种混合啊，只不过是一种组织权力上的统一啊，是以牺牲既要真理为代价的 那但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作者虽然竭力寻求基督徒在生命和真理上的合一，但绝不是以牺牲真理为代价的。第五个方面当我们讲到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同程度的接受改革宗神学的教训。但是今天改革宗神学在中国大陆在东南亚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常常有一些教理派只讲教理不讲生活的敬虔，也不讲文化的使命这个义理杀人这就很可怕，冷冰冰的你这不对你那不对自己没有内在生命的操练也没有外在使命的承担只是盯着文本只是盯着字句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改革中的体系当作一个铁鞭铁棍铁条来抢别人的信仰，来拆毁别人的教会这也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教理派的倾向另外当然也有改革宗里面也有敬虔派呀只要我自己是改革宗只要我自己好好的灵修不管教会如何不管社会如何这种基要派的倾向也是很可怕的，改革宗里面也有另外我们讲到改革宗里面也有这种所谓文化派我们要承担文化使命我们要改变文化但是却不注重教理也不注重生命的敬虔但是海德堡教理问答就像我们呈现了一种教理派敬虔派文化派的完美的合一和圆融。所以我们既要强调以使徒信经为根本的纯正的教义，也要强调以主导文为范式的那种通过祷告而进行的内在生命的操练，同时我们也要高举上帝的圣约和律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身，与神同行，在家庭中建立圣约的家庭，在教会中建立圣约的教会，在社会和国家中建立各种各样的圣约共同体，那使得家庭、教会和社会中的各种这个假恶丑的腐败残暴人害人、人欺负人的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能够不断的得到纠正、得到规范、得到翻转所以说我们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所呈现的传讲和侍奉的模式既有教理派的所强调的纯正的教义也有敬虔派所强调的敬虔的生活同时有文化派所强调的以圣约为框架、以律法为标准的那种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道化世界移风移俗的那种勇猛精进的精神的。所以我就从这五个方面给大家讲到我们为什么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希望我们在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具体的学习中能够越来越多的进入圣经启示以及海德堡教理问答所向我们呈现的所向我们一问一答的方式解释的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说弟兄姊妹我是说来话长，一讲要快要半小时了，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我们大概还有10到20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最后我就强调我们对这个课程的要求。这个课程的要求你一定要好好的不断的读圣经回到圣经反复的包括海德堡教理问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圣经的引证或者是有关的经文你要反复的查考第二个方面我们希望把海德堡教理问答不光是当成一个教育的学习，而且你是当成一个灵修的操练。所以你一边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一边扪心自问我或生或死到底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如果我们在痛苦中没有安慰，那我们在侍奉中、在信仰中或者是自暴自弃了，不干了不做了，甚至不信主了没有盼望没有安慰、没有平安或者是我们虽然还在信主虽然是还在侍奉，但是却是怨天什么 犹人啊，却是牢骚什么满腹啊，这些方面都是不管是放弃了啊，还是在那里啊咬牙切齿的忍着信仰，忍着服侍啊，都是非常沉重、非常可怕，也是非常可怜的啊，就是没有真正的啊不断的啊经历啊品尝享受啊来自上帝的那种安慰。当然我们也不可能给别人带去安慰啊，我们只能够按部就班的啊，我们只能够照本宣科的啊，我们只能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啊，有信仰有服侍啊，但是这样的信仰和服侍啊，你自己不快乐啊，自己不丰富啊，也不蒙神的悦纳啊，别人看着你啊也是难受的。所以说我们要有圣经的查考啊，要有灵修史的操练啊。第三个方面，我也期望啊大家每个人啊都，我们每次听课包括今天的听课啊，你都写，你试着写一个啊500字左右的小论文啊。所以这个方面中国人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著名的这个神学家，也是改革中心学家约纳丹爱德华兹就讲，我写作是最好的灵修。哎，当你写作的时候啊，你要想一想啊，你要写出来啊，你要写出来还要表达啊，表达的还要美丽，要细，要达啊，要雅啊，能够拿出来给别人看啊，然后自己看着也满意啊，这不简单的啊，这要经过仔细的推敲啊，反复的啊琢磨啊，然后才会有一个啊好的听课啊读书报告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提到啊这几点。好，接下来。